感谢主，我们奉耶稣圣名来分享。人在少年不恶，原是好的。哦，感谢神。那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呢，他教我们哈，什么是智慧。我们人听到负恶这两个词，就不大，就感觉说这个是并不大好的哈，认为说这个负恶，这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啊，是辛苦的事情。人他都不愿意呢，去负这个恶。哦，那人。他也不愿意说，哎，让自己的这个孩子呢去负恶啊。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哈，却告诉我们说，人在少年的时候负恶呢，它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来看旧约圣经，我们看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哦，感谢神哈，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哈，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旧约圣经。三章二十七节八百零七面，奉耶稣圣名读经。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驱往人，或在人的术士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感谢主。那我们看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人在幼年负恶，他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啊，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那我们看到说负恶啊，圣经里面还讲到说人在幼年负恶。就认为说这个幼年的时候啊，你就开始负恶啊，其实它是一件好事啊。我们以为说，诶，等到说我成年的时候来负恶啊，我有这个承受的能力啊。但是圣经里面说，在幼年的时候负恶，这是一件好事啊。所以其实我们人一生的阶段当中啊，如果我们在幼年的时候没有负恶，你可能等到你青年的时候你就要负恶。那等到你青年的时候，如果你青年的时候没有负恶，你可能等到你中老年的时候你就要来负恶啊。所以一个人他在幼年的时候负恶，其实他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 要满受凌辱，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哦，口贴尘埃啊，就是一种很谦卑的一个状态，很谦卑的一个状态。好、哦，他又讲到说，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独坐无言，哦，静默无声哈、哦，要学会呢来多听啊、哦，多听哦。那我们看，其实人他要学会安静的听啊，这是一种，这是一个人心的一个谦卑，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智慧，也是一个智慧哈、哦。我们看箴言书里面有讲哈、哦，他说，我们看箴言书。箴言书十八章二节，箴言书十八章二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入心意。好、哦、啊，所以圣经里面说，幼年人在幼年负恶啊，它是一件好事。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独坐无言啊、哦，就是静默。安静啊、内心这种安静呢，它并不是说这种安静呢，它并不是说我们不开口说话，而是指什么？而是指说人他能够怎样喜爱明哲啊、就是他对智慧的训诲呢，跟教诲呢，他能够吸收的进去，他对智慧和人的训诲能够吸收的进去啊、他能够听得懂啊。能够听得懂，并且他愿意去听，愿意去听哈、哦。但愚昧人呢，他就不一样啊、愚昧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只喜爱显露心意啊、就是他很喜欢表达自己啊、他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能表达自己，而是说他这个人呢，他只注重自己的感受啊。只注重自己的感受，他是由自己的情感来带动自己的思想，带动自己的行为哈、由自己的情绪来带动这个行为，来带动思想，由自己的这个心意呢来带动行为，带动思想哈、那他没有办法说明哲，就说他没有办法呢。按照说对事情的一个造就来带领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思想齁、他会比较情绪化。就是我喜欢怎么样我觉得这样挺好，我喜欢这样，我习惯这样，我觉得这样挺好那他就是怎样，他就会喜欢显露自己的心理齁、那他不喜欢明哲，那这个明哲他是从哪里来齁、很多时候这种明哲呢，他是从智慧人的身上学来的智慧人的这个训诲当中来学习而来的齁、他是从什么听到神的道当中学来的这种明哲这种明哲正确的这个观念来修正自己。来修正自己啊！我们来看一处经文，《箴言书》四章二十六节，《箴言书》四章二十六节，《箴言书》四章二十六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好、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好、就是神让这个人在幼年负恶呢，可以让人的心谦卑下来啊。那这种谦卑呢，可以帮助人能够听得进去智慧的训诲，听得进去智慧的训诲。那这个智慧的训诲呢，跟智慧的道呢，可以修平我们脚下的这个路因此呢， 人他的道路啊，他就会通达哈、哦。所以人在幼年负恶呢，他的根本呢是在于熬炼人的心。人在幼年负恶，他的目的是在于熬炼人的心啊、哦。那圣经里面讲到说，鼎为炼炉，银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神他熬炼一个人的心，是胜过熬炼其他的哈。首先要熬炼的就是我们人的心。我们看旧约圣经，箴言书十七章三节。箴言书十七章三节，十七章三节。箴言书十七章三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啊、哦！神他会熬炼人的心啊、哦，所以为什么人他在幼年的时候啊、哦，他要负恶？其实在这个负恶的过程当中啊、哦，能够让你的心能够承受压力啊、哦，能够让你的心承受压力啊、哦，能够让你的心生出忍耐。哦、人在幼年负恶啊，它可以帮助人的心忍耐，能够帮助人可以沉得住气来做一件事情，来做一件事情哈、哦哦。我就记得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也不小，大概是读初中还是高中啊、哦？那个时候，是读高中，高中还是大学哈、哦？那个时候。哦，你看我们家种这个茶树菇，哦，那个时候刚好呢，我们家呢在建房子，在建这个房子，哦，那我爸爸跟我弟弟，哦，他就在忙建房子的事情，哦，那我妈妈呢就会帮忙做饭，哦，帮忙做饭也会去帮助这些建房子的时候这些材料的一个准备，但是当时呢。那我们家种茶树菇，菇盆里面的这个菇很多，菇盆里面的这个菇很多，然后没有空余的这个劳力能够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当时我就一个人在菇盆里面摘菇，从早上摘到晚上，然后这个菇你要爬楼梯爬到二楼，二楼你要走过去，脚要撑着，我就摘了一天，那在菇盆里面呢，就感觉味道很重，味道很重啊，有时候很痒啊，或者是很累啊，但是想一想说这个父母呢在忙这些事情，他们也没有这个多余的精力来忙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又比较着急哈、哦，那。就感觉说做这些事情啊，其实真的是可以让人怎样，它可以让人有忍耐的心啊、并且呢让你在比较艰苦的环境当中啊、你来重复的做一件事情，重复的做一件事情啊，它可以让人的心能够安静下来啊，能够平静人的心啊，那它可以磨练人啊，可以磨练人哈 啊，所以看到其实神有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些环境当中，他真的可以磨练，可以改变，可以帮助呢塑造比较好的一个塑造，可以帮助人来塑造人的一个性情，磨练人的一个性情哈、哦。那这只是说其中的一个例子啊、哦，但并不是说通过这件事情已经说得到很大的改变，但是呢会发现说这些事情它对我它是有帮助的哦，它对我它是会有帮助。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哦，你看神其实呢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啊、哦、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呢，他就会培养我们哦，他会培养我们，他会培植我们哦。我们来看经文，看新约圣经， 罗马书九章二十四节。罗马书九章二十四节。奉耶稣圣名读经，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能呢？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神所召来的器皿。那么主耶稣呢，他就是窑匠。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提摩太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表明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被神所召的人，其实他都是什么，他都是神的器皿。那耶稣他就是窑匠，耶稣是窑匠，那耶稣有权柄啊，把我们做成贵重的器皿哈。就是耶稣他能够陶造我们，他能够陶造我们，能够培植我们哈。就像父亲啊，你要管教你的儿女，对不对啊？所以耶利米哀歌里面就讲到说，其中的一个神对人的一个陶造，就是要让人在幼年的时候负恶，对不对？所以这边说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这原是好的，其实它是一件好事。那一个人他在幼年的时候没有负恶对不对？就是说他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那或者呢父母就把这个困难挪去，是不是他是有遇到困难的事情。那他遇到这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呢没有承受多久，父母就帮他挪去，或者说他承受这个困难但是那因为被父母挪去了他就没有进一步的体会到你在艰难当中是怎样忍耐，你在艰难当中是怎样用能力用力量来解决这个困难那么他就会失去这种耐性那当他遇到困难失去耐性的时候呢，他就会情绪那情绪一上来，圣经里面说什么？他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他会败坏事情人他的这种情绪呢，他会败坏事情并不能够解决事情所以为什么人他有时候容易会有这种情绪，其实呢跟他在幼年的时候没有负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一遇到一些事情不顺从他的心意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他没有办法坐下来冷静的思考，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坐下来冷静的思考，那一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就马上有情绪或者是他一旦觉得困难他就马上就有这个情绪他没有办法沉得住气，没有办法稳住所以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就讲说，他在幼年负恶是好的，然后他应当要独坐无言独坐无言就是能够沉得住气独坐无言你看一个人有情绪他能够无言吗那一个人有情绪他就会胡言乱语，他没有办法做到说什么独坐无言，对不对？你叫他一个人坐着他都坐不住，没有办法沉得住气没有办法沉得住气。所以有时候神他让我们经历一些艰难一些困难，其实他是要帮助我们就帮助我们怎样能够沉得住气帮助我们能够控制这个情绪，是不是不会说一不符合我的心意我就开始胡言乱语或者说这个我一遇到困难觉得很艰难然后呢就怎样马上就情绪出来，对不对？你看二十九节他说什么，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有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他当有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就是说 他用情绪，他忍没有办法忍沉得住气，情绪出来的时候，别人怎样，别人会打他的腮脚，但他蛮受利禄，下一次的时候他就不敢这样啊、哦。那我们看这个，我们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开篇的时候，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这个二章，出埃及记的二章十一节，十一节到十五节。出埃及记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奉耶稣圣名读经。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要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便是被人知道的。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我们看到说摩西当他在埃及皇宫里长大那摩西在埃及皇宫里面呢，他的这种成长的环境生活也是很优渥，生活也是很优渥。那摩西呢，在埃及的这个皇宫里面也是学了很多的学问和知识，对不对？学问和知识。但是我们看到说摩西啊，他这个时候呢，他并不能够沉得住气，对不对？他沉不住气，他一看到什么，他长大以后呢，他就到希伯来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他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啊，被埃及人奴役，对不对？被埃及人奴役，他们呢有受很多的重担。然后呢，这个时候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这个时候他下意识的是什么？他就是把埃及人给打死了，把埃及人给打死，是不是？就是很冲动，很冲动，很情绪化，是不是？那当他把埃及人打死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你看，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便是被人知道。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你看，他帮助希伯来人把埃及人给打死，对不对？但是呢，结果怎样？结果呢是希伯来人，他并不能够，并不能够理解摩西的这个作为。当摩西看到两个希伯来人争斗的时候，你看他又很有怎样？好像很有正义感。很有正义感，然后就问他，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是不是？你看摩西这个时候就直接站出来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好像摩西他很有正义感，对不对？就认为说你都是希伯来人，你为什么还彼此相争，你应该要和睦啊，是吧？但是呢，他这么直接，他沉不住气，能不能解决问题？并不能。那希伯来人怎样说？希伯来人说，难道你要杀我，要像杀那埃及人吗？所以这个事情法老他都知道，然后结果是怎样？法老他要追杀这个摩西，所以我们看说，其实摩西呢，他想帮助以色列人的心，这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呢，摩西他这个时候其实他不能够沉得住气，他解决问题的这个，他的心是好的，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他的方法不好，他为了救这一个希伯来人，把自己给暴露出来， 把自己给暴露出来，对不对？哦，他为了救这一个希伯来人，他把自己暴露出来，哦，就导致他没有办法呢，再在埃及这个国家待下去了，对不对？哦，其实呢，他应该要沉得住气，哦，他应该要回来，要有规划，要有计划的，做规划，做计划，要怎样帮助所有的以色列人，哦，而不是单单只帮助这一个希伯来人。那如果他静下心来，哦，祷告神，然后来筹划怎么样来解救这个整个以色列民族，是不是，哦，那他保护在自己的这个在自己还没有这样能力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权柄的时候呢，他应该要先做准备，而不是这么早就把自己暴露出来，就导致说他都没有办法继续待在这个国家，他都要被发配到，他都逃到这个米甸地区了。哦，那你都逃到米甸地区了，哦，这个时候你想帮希伯来人，你想帮以色列人，你都帮不住了，你都帮不到了，是不是？哦，因为你的身份都暴露了，哦，你的动机也暴露了，那法老他都要去杀你。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可能摩西他早就死了。所以他沉不住气，哦，他沉不住气，他的这个情绪带来的一个结果并不好。情绪，这个情绪给他带来的情绪化的处理问题给他带来的结果跟结局并不好，哦，结果跟结局他并不好，哦，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他要在少年负荷呢？他在少年负荷的时候可以让人能够承受得住，哦，他可以比如说他看到这个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打，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心里觉得痛苦，但是呢他可以承受得住气，哦，他可以承得住气，他可以想着说要怎样真正的来帮助希伯来人，而不会一下子就看见没有人就马上上去把埃及人打死，都不管结果，只在乎当下的情绪，不管结果是怎样，只在乎当下的这个怒气一上来，对不对？看到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他怒气一上来，他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他没有想结果，没有想后果的，对不对？这件事情肯定会被人知道，他没有想这个后果，他就是当下这个有这个情绪哈，一看说这个不对，他马上就过去，马上就用这个武力的方式来争斗，所以你看他这个给自己带来的这个结果就不好啊。给自己带来这个结果就不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的里面，我们看创世纪37章，二节到四节，雅各的计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妻也庇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我们看到约瑟年幼的时候呢，他把他哥哥们的恶行啊都报给他们的父亲。约瑟呢，他心里是很正直哦，他看到他哥哥有什么恶行，他就报给他爸爸哦。那你看他后面做了梦，他也就告诉他的哥哥哦。那约瑟呢，他怎样，他都不知道他的哥哥们恨他，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你看他说什么，他说约瑟的哥哥们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啊，不与他说和睦的话。那他的哥哥们都不跟他说和睦的话了。你看他后来做了这个梦，他也就直接告诉他哥哥。那他哥哥越发恨他，最后的时候，他哥哥就联手要把他卖掉，要把他卖掉，对不对？哦，那其实也是因为什么？也是因为神的怜悯，神保全他的性命啊。但是我们看到约瑟，他小的时候，真的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感觉说他很正直，但是他就是，他不能够，他没有办法察觉到别人的一个对他的一个感受，别人对他的一个情感，一个情感。那他一看到哥哥有什么恶行，就报给他的父亲，啊，他也是就很直接，很直接啊，看到哥哥有恶行就报给他父亲，啊，也是说没有说处理得很好，没有说处理得很好，啊，但我们看说其实神对约瑟的一个带领啊，神也是让约瑟下到这个哪里，也是让约瑟下到埃及当中，然后呢，他就在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做什么？做奴隶。啊，以前的时候，在他爸爸家、父亲家，他爸爸很疼爱他哦。那做彩衣给他穿啊，别人都没有，是不是？啊，那他在家里还是倒数第二。啊，你看别人照顾他，别人照顾他，但是后来的时候呢，就被卖到这个埃及，对不对？然后在波提乏的家中做奴隶，做奴隶做什么事情？啊，你可能叫他。养这些动物啊，羊啊牛啊，对吧？那可能要让他这个什么打扫卫生啊，做饭啊，对吧？就做这些奴仆的工作啊，让他做这些。但是他做，他就变成什么？他就变成管理波提乏的这个家啊。所以呢，其实神也是让他在少年负恶，对不对？摩西也是一样的哈，摩西。他逃到这个旷野，然后在旷野那里也是养羊啊，在旷野的这个地方，在米甸也是在那边，也是在那边养羊啊，哦，离开这个皇宫啊，离开这个皇宫那么优越的环境，来到旷野当中啊，是不是？来到旷野当中啊，哦，所以神呢，神他真的是要让人去负这个恶的啊，哦，因为其实人的潜力啊，它是很大的，人的潜力是很大，就是说，就好像说这个像皮筋一样，你拉它，其实它可以拉很长，那你一直没有拉它，它也就保持在那个长度，但是对人而言，如果你一直保持在一个长度，其实你后面会变得越来越短，你会越来越萎缩的。越来越萎缩啊，所以神他要让人去负轭，就是承担一定的压力，让他在这个压力当中啊，能够学会谦卑，在压力当中啊，学会忍耐，在压力当中学会谦卑，在压力当中呢，他能够怎样？他学会稳住这个心性，在压力当中呢，他学会说，没有畏难的情绪，对不对？在压力当中呢，他学会怎样？畏难的情绪，有时候人在压力当中，他的这种畏难的情绪会让他没有力量来做事情，哦，所以神要把人，要让人去负轭，这个负轭的过程当中，让人承受压力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诶，他的这个承受能力他提高了，哦，所以当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你畏难的情绪，他对事情没有帮助，所以让人通过这样的操练。使他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他看到的并不是困难的本身，他看到的是我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好，我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个人他的心性才会变得沉稳，一个人的心性才能够变得沉稳啊，就是他在困难当中，他的这种畏难的情绪，他渐渐的会被磨平啊，所以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并不是畏难的情绪，而是怎样？而是呢，他会奋起身来说：“哎，我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哈。”那这个呢，他是要通过操练，要通过操练哦。感谢神， 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我们看撒母耳记。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7章，17章34节，275面。撒母耳记上17章34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四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感谢神。那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在放羊的时候就遇到困难。他放羊的时候呢，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啊。你看我们中国古代呢，像一个什么，就说像这个武松打虎啊，对不对？那武松打虎他都出名了哈，都流传到我们现在，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当时武松那个时候有一个山冈啊，他有虎啊，那很多人他过这个山冈的时候呢，都被这个虎给吞吃了，都被虎吞吃。那武松呢，他打虎打成功啊，把这个虎给打死了，所以他出名到现在啊。那我们看大卫当时呢，你当时为父亲放羊的时候，他来了狮子，来了熊啊，也就是他在放羊的过程当中，他遇到这些危险。这个危险呢，它就是一个困难啊，危险呢，它就是一个困难。那当大卫呢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不是说，我现在是不敢去放羊了啊，对不对？我回去跟我父亲说，父亲，我不敢去放羊了啊。你看我今天放羊的时候来了狮子，来了熊，这个狮子跟熊长得都比我还高大，对不对？因为大卫他其实长得并不高大，大卫他跟他的。长得不高大，对不对？我们看这个撒母耳呢，要来高这个大卫王的时候，是不是？那圣经里面有讲哦，有讲哦，感谢神哦。所以其实那大卫呢，他在放羊的过程当中，家里最小的他看到有狮子来，有熊来的时候，他不会跑回去跟他父亲说，哇，我今天去放羊。我感觉好害怕，对吧？有狮子，有熊，我下次不敢去放羊，对不对？你看大卫他没有这样子他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呢，他就会怎样？他就想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他说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是不是？你看大卫呢，他把这些熊啊。狮子打死，它是有技巧的，它是有技巧、有方法的哈。那它的这些技巧和方法，它是怎么样锻炼出来的？就是因为它遇到狮子、遇到熊，它没有逃跑，对不对？如果它遇到狮子、遇到熊，老是一看到就逃跑，那它后面也不会有这个，也不会知道说要怎样子能够把狮子、把熊打死掉，对不对？能够把它们赶跑，对不对？就是因为他遇到这些问题、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呢，他能够不害怕，他能够承受得住这个困难，承受得住这个压力啊，能够在这个困难跟压力当中， 他能够想着怎样来解决这个困难，解决这个压力啊，所以呢，他就保全了这个羊的这个生命，也保全了这个羊的生命啊。那他在这个困难的过程当中，他在这个承受困难、解决困难的过程当中，他也怎样？他信靠神啊，所以呢，他从这个当中，他也看到神的能力，他也看到神的能力、神的作为啊，神的能力、神的作为。啊，所以当他看到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哥利亚呢，要来向以色列军队挑战的时候，你看大卫呢，他很有气势啊，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对神有信心，就是说大卫的这种信心啊，他不是一种骄傲，对不对？啊，认为说我肯定可以。对不对？你看我都可以把狮子跟熊打死掉啊！你看你这个哥利亚，我看你就跟狮子跟熊一样哈！我能够把狮子和熊打死，我也可以把那个哥利亚给打死掉啊！所以大卫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自己内心的一种骄傲，他也不是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对不对？他怎样说？他说是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啊，你看大卫的这个话很有信心啊，但是呢，他并不是一种自视，并不是一种骄傲，认为说我有这样的能力，而是他怎样，他经历了这个困难，那他在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去解决困难，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靠神忍耐，靠神来解决这个困难，所以他看到了神的能力，他看到了神的能力。所以你没有看到说大卫他夸口他自己，没有看到说大卫他夸口他自己，他夸口的是什么？他相信神的能力，他夸口的是神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当时在以色列国家这么大的一个战事当中哈，你看大卫他能够站出来，而且呢，并没有穿什么战衣，什么都没有穿啊。他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褂，于是呢灾脱了啊，于是呢灾脱。所以我们看说耶西呢，其实他挺会，耶西呢他作为一个父亲那他会懂得怎样来培植自己的孩子，对不对你看大卫他就让他去放羊就让他去放羊在放羊呢其实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以前我们村里都有人放牛要带牛过河啊，这个带牛去吃草啊，各个方面哈，各个方面哈，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轻松的一个活哈。所以我们看说大卫呢，他在少年的时候呢，他也是有怎样，他也是有在做一些比较艰难的事情哈。那他在做艰难的这个事情当中，就操练了他的这种能够忍受艰难的这个心啊，所以当他看到哥利亚的时候，他的第一感觉并不是害怕，而是想着说我要怎样来解决哥利亚他向以色列军队骂阵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你看那大卫他就说啊，他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你看大卫他看到这个困难，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是畏难，他不是害怕，对不对？他不是害怕说啊，赶紧躲起来啊，对吧？那我的父亲叫我给我哥哥送一些饼啊，送完了我赶紧跑回去，对不对他看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看他就想着说我要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神的这个军队那他就很勇敢，他就很勇敢那神也与他同在，神也与他同在那最后他就用手中的石子呢，把哥利亚给打死，也灭了非利士人的这个也灭了这个非利士人的一个斗志，非利士人的斗志最后这个以色列人他就在这个征战当中啊，他就得胜啊！感谢神啊！所以我们人啊， 是会有缺点，我们人是会有缺点啊，因为他看到困难就会想着退缩啊，看到哪里有困难啊，下一次就要绕道而行啊，看到哪里有困难啊，他会困在那里，困在那里啊。但是呢，人在少年富饿啊，他在这个困难当中啊，磨我们人的心性，磨我们人的心性啊。你遇到困难，你没有退路，你不愿意去克服这个困难，那么他慢慢慢慢的，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啊，失去的会更多。那当人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呢，诶，他以后呢，他就会想着在困难当中如何来靠神解决问题，而不是说陷入在这个畏难的情绪当中啊，而是说他靠神解决问题的这个决心和这个行动呢，会胜过他的这个畏难的情绪啊。所以人他一定是要去经历这些困难跟患难，他可以帮助我们人成长啊。我们看一处经文，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读起，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欢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啊！你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哦！感谢神。你看我们这边讲到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肉身受苦啊，基督在肉身受苦。有时候我们人受苦呢，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走错了道路，对不对？我们就走到了这个受苦的环境当中出不来。那有的时候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受苦的环境当中来熬炼我们人。但是我们看到基督他是神啊，基督他是神啊，其实他并不需要在肉身受苦，因为他没有罪。基督呢，他是智慧的神啊。他也不会像我们人一样因为走错路而落在受苦当中，但是神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选择肉身受苦，对不对？他为了造就我们，所以呢他在肉身受苦，就是说神他活神他的他一切所思所想所行所做，他都是为了造就人啊，他不会带有情绪，对不对？他不会有这种情绪化啊。不会有这种情绪化，他为了造就别人，他什么都可以做，只要对人有造就有帮助，主耶稣他什么都愿意做，等于说他都不随从他自己的喜好，也不随从他自己的情绪，对不对？如此呢，他帮助他可以造就到人啊，克制己身，他造就到人哈。那圣经里面讲说，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就是肉身受苦。这个心智要把它当作兵器，那我们把肉身受苦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有什么的好处呢？它能够帮助我们与罪断绝，而且我们就是愿意在肉身受苦，从今以后就可以不随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就是不会按照我们人的情绪来做事情，不会按照我们人的喜好来做事情，而是想着说怎么样有帮助，怎么样对家庭有帮助，怎么样对教会有帮助，是不是？怎么样对人有帮助，对不对？那只要是对人有帮助的啊，我辛苦没有关系，是不是？我可以付出我的时间，可以付出我的精力，对不对？啊，那你想睡觉的时候，那这个事情不允许你这个时候睡觉，那你也要起来，对吗？ 你想休息的时候，这个事情现在不允许你休息，那你也不要休息，你也一样的要来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啊，其实这就是一种什么肉身受苦啊？为什么？为了造就人嘛，啊，他就不会随从我们人的心意啊，不会随从我们人的喜好，也不是随从我们人的情绪啊。这样子做呢，他真的对我们人有帮助啊，能够让我们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啊，啊，让我们愿意呢怎样啊？愿意说。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啊。那以前的时候，以前我在福建上班的时候啊，我的这个工作的地方离我的住的地方非常的近，走路呢就是十分钟。我住的地方到我工作的地方走路就十分钟。中午呢还可以回去烧个饭，吃个饭回来还可以睡一下，然后呢再开始上班。那后来的时候我到上海工作。哇，我到上海工作，我到上海工作第一份工作，我的来回的车程要三个小时。啊，我每一次我去公司上班，我要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啊，那回来的时候又要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啊。我刚开始的时候，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坐在地铁上都会想哭啊，为什么？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辛苦啊，啊，就感觉说，哎呀，好苦啊！一个人在上海啊，那个坐地铁的时候，有时候坐到半中间就下车，为什么？因为心里觉得难过，想哭啊。那在车上那么多人，不好意思哭啊，我就从车上下来，然后躲在一个地方哭完了，继续坐地铁。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哦，很辛苦啊。那有时候在这个公交车上，哦，因为做国外销售。要看产品资料啊，我坐公交车，边坐公交车边看资料啊，边坐公交车边看资料，边背这个产品的资料啊。但是我发现什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神他给我恩典啊。以前我在福建的时候呢，身体都不大好，很容易疲劳啊。你看我每天。那么早，你看我每天下班走路到住的地方，对吧？中午的时候还可以午休，每天坐车的时间也就20分钟，对不对？很轻松啊，那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每天来回坐车三个小时，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神给我恩典啊，让我胖起来。以前的时候还瘦啊，那后面的时候居然胖起来，而且以前的时候这个身体不大好啊，那。后面的时候身体越来越好，就不会说很容易疲劳啊疲乏啊。那以前的时候在福建的时候就是很容易疲劳，很容易疲乏，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这个恩典啊，神让人负恶，负恶的过程当中啊，他操练人什么吃苦的这个心啊，吃苦的心啊，忍耐。就是让人的心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也让人的心啊谦卑下来，所以它给我们人带来很大的益处，那以后你有一些事情需要你独立承担的时候啊，那这些就可以帮助到我们，感谢神。所以人在幼年负恶啊，它是好的啊，那神他也会帮助我们哈，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啊，来操练我们啊，使我们能够更好的为神所用，使我们能够有更美好的灵性和性情。感谢主。那今天先和弟兄姐妹